对，救恩是对我们信徒来说，也对万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题目，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人如果要认识这个救恩的话呢，通常他们不愿意自己被论断，他们要得到这个救恩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不假冒为善，他真的想要认识救恩的话，他会知道他不能够用自己的动机，他也不能够用自己的打算，不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到底是合不合他的胃口，合不合他的意思。他一定会追求最真实、最绝对、没有偏离、没有偏差的这个信仰，就是这个救恩的事。所以什么是救恩呢？当然救恩会有这个需要经历的这个地方，但是各位，我们信主了，救恩是只是一次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来聚会，还需要继续成圣这些东西吗？所以各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救恩是怎样的一个意思，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关于救恩，关于拯救的事情。当然我们可能说，如果一个人是重生的，那他是愿意要顺服上帝，所以他当然会继续要跟从主来聚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呢，各位还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因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好的目的叫你追求，叫你能够有信被恩感的话，那可能你过的那个生活只是一个只是要就是不得不要做的一些形式或者是你不得不要做的一些的就是敬拜啊，参加聚会啊，跟人家交谈啊，慢慢的就是你跟人跟传福音，甚至这些也觉得这些是一个责任了。各位，难道只是一个枯干的一个责任吗？如果我们得救或者是受洗过后我们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来教会参加聚会，以肢体的那个生活，每一天呢愿意靠近主，如果没有一个真的一个好的理由的话，我们一定会人就会找另外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可能来教会就是要找一个灵感，听一些对我自己来说有感动有帮助的东西，或者来教会找朋友找群体，给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能够听一点道理或者是我自己要能够被提醒到有一些交账的一些责任我面对人至少知道我或者是来听好听的音乐能够得到人的一个称赞称许，或者是哎呀教会可能有人关心有博爱这些，我们就会找别的这些理由了。我当然不是说基本上敬畏上帝不好，但是如果只有单单这些理由的话如果人生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实际生活来说越来越忙，或者是你有一些事情被困住了，你要或者是你经过一些比较干燥的一个时期，或者你忙起来了，那你心里面就会想了为什么还需要去聚会，为什么还需要靠近神为什么还需要追得上，我自己在家里或者是我自己按着自己的脚步，按着自己的步骤来明白上帝，那不是好吗然后自己研究不是好吗？反正都差不多一样，因为那个你就会看，因为你就会衡量那个实际对不对？那个果效了。各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就是得救过后受洗过后还有什么理由当然信徒呢基本上会理解我属于上帝但是有些人来了教会或者来了群体经历上帝经历一次过后呢，好像也经历不到多一点的时候呢，好像缺乏力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今天的拯救 他需要今天的救恩，他才会得到能力，因为他没有能力嘛，对不对？但是各位，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根本没有能力了，那我来到神的面前，还要多付出，怎么会找到能力？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这个人需要搭救，他需要拯救，因为他没有能力，拯救了他才会经历到能力。那另外一个呢，理由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可能去了教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都不是正确的一个理由。可能你经历了圣灵啊，可能你也献身了，那你想要成长，属灵上的成长，你想要医治，要得释放，但是好像很远，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何而活。所以其实我这里想说的是，其实需要救赎，需要拯救，今天你需要得救。 OK， 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不是得救了吗？信主了还需要得救啊？所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圣经也有说到今天天天要得救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看哦。所以但是我要问大家的东西是，如果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得救了，那我们足够我们每一天有能力的生活吗？那这个不是天天你需要救恩的这个事情吗？你只是要做应该做的东西的话，那如果没有看到那个东西要做的东西在你面前的那个问题，导致你需要上帝，需要呼求神，需要祷告神，那这个来说呢这个就不是天天的每天的现在的这个得救了嘛。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关于救恩的这个事情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我读，所以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个希伯来书一章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主角那第一章说什么呢？就说到耶稣基督他是远超过一切的讲到天使啊，讲一切啊，对不对？远远超过了，他是超越一切的这位基督给予这个福音的，给予救恩的。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其实这里要说的这个天使所传的话，其实是要讲十诫旧约里面的律法如果已经传了这么确定了何况是现在所说的新约里面的救恩的意思所以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里说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一种逃避是拯救的一个意思。逃避什么东西呢？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危机问题，要得解放，要挽回那就业里面也好，我们有很多要拯救的这个地方嘛但是圣经所给我们看的这个救恩是讲到永恒的这个救恩，逃避将来要面对上帝审判的那个救恩。那当然这个那希伯来书呢，我也再说一下，希伯来书是写给有三种人，在那个时候希伯来书当然是写给犹太人嘛，因为叫希伯来书嘛那这个希伯来人呢犹太人呢有应该有三种，一种呢就是可能他们就是不信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是信主的信耶稣的基督徒，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再参考再看看听到愿意学习他们愿意留下来听一听 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有重生变化。所以写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想有为着这个三方面的人来说的。而且这里说我们若忽略我们包括，对，包括作者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忽略，所以包括信徒当然我们信徒们要审查，要检讨到底有没有忽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救恩。那当然真信徒的话不会忽略这个救恩吧，我们天天享受救恩，天天会思考救恩，也天天会想这个救恩如果不传就是说我享受救恩不够对不对，一定会这样的，所以怎么会忽略。但是这里呢没有说太多，那各位自己看自己有没有忽略了救恩。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做见证什么东西呢？就讲到证实这个伟大的这个救恩。那我们不需要用神迹异能来证明上帝是活的，但是这些神迹异能呢是证实上帝是活的，证实有这个救恩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特别的要断定有一个的就是有没有一次的两次的就是经历到的，所以我就可以确定的我天天有或者是我有了。但是换一句话说，我们天天都要经历，不是一次两次的天天都要经历。所以可能我们来的教会或者是信徒甚至有去了参加查经参加主日学，但是如果忽略了这个福音，忽略了这个救恩的话，可能没有得救的。我多解释那首先这个救恩是圣经的中心主题，我们需要救恩的，那不可能嘛我们信耶稣，好像耶稣这个名字呢我们呼求一下好像一个咒语就是如果要得救进天堂的话，我们呼求一下这个名好像很妙，这样一讲了然后你就进天堂，没有讲你就不进天堂，不可能这样嘛，对不对那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提一次就够了，凡是进了就是进了，对不对？不然就是天天念，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救恩呢为什么天天的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救恩？不要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那救恩有三有时态性的有过去的，有现在的，还有将来的那个救恩等一下我们会多看但是说到救恩方面呢，刚才我说了提出来了，救恩是讲到将来就是还没有发生对不对要我们生命在这个地上如果强壮70-80年，对不对那这个日子结束了过后，我们会不会得赎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天天都会知道我们有不小心也好故意也好都有犯罪，那这个罪恶呢在神的面前呢是一定是会怎样，上帝会不会以这个罪为敌啊，上帝是讨厌罪而且恨恶，一定要惩罚。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2:1-4如果说上帝不生气没有愤怒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常常给警告所以圣经所讲的救恩呢就是讲到将来这个愤怒对不对？神的愤怒要来，然后你能不能够解脱，能不能够就是拯救出来所以各位，我们刚才看这个诗篇63篇就是在起英文的时候那个诗篇作者他所写出来，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切慕要追想你，渴慕你，心切切慕你，用嘴唇，用我的手脚，用我的灵魂，我全心紧紧跟随，对不对？刚才这样说了他不可能是忽略救恩的吧，对不对？他是常常需要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会忽略救恩，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是做基督徒的话，我们是会追求 而且会我们会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啊，对不对？来追求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得救了，所谓得救了，做基督徒了，那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关了，有可能吗？啊，有可能是这样。那如果忽略了，不理会了，或者是忽视了，轻看了这个救恩，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刚才我所读的，那有没有可能起初都没有得救，对不对？所以而且呢，在旧约里面不是很多人啊得救的，对不对？只有少数的人就是从神的愤怒里面啊被拯救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呢，啊，什么才叫做啊得救，对不对？啊，其实得救啊，我现在就说啊，救恩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啊。所以刚才我大概已经说了啊，有三种啊，也可以说三个时态，这些都是现实来的，非常现实。如果你想到现在的这个救恩的话，你一定会想到将来。那你想到将来的话，你会想到现啊过去啊，过去你所信主方面，对不对？啊，就是这些都是现实来的。如果你过去真的信，那你现在有没有继续有改变、有变化，也需要主啊，这个东西对不对？啊，那你过去，所以你过去所信的，对不对？啊，一次的，你知道你被主赎回了，也得着了啊，你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到永远你就得救了，对不对？啊，因为一次啊，上帝救了你，在你心里面啊，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称义了，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神不可能再说你不是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哦，既然我得救了，所以今天我就故意随便随便活。那上帝既然我是已经拿到一个票了，那今天我就不顾。那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号嘛？那首先你的那个救恩是真假，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就是神称义或赐儿子的名分的作为，这个呢是过去的啊，过去的。这是本乎恩，因着信，是上帝的作为，这个没有人的一个功劳啊。所以成为了神的儿女也是啊。称义的意思呢，因为原来上帝看你应该有罪，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因为基督他看你是义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称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是不是很啊，就是不顾那个刑罚啊？所以也这个也，所以换句话说，基督也成为了罪，他没有犯罪，但是因为我们的刑罚全部归到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啊，成为罪啊，所以上帝惩罚了他。各位，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你有感动吗？啊，没有感动。其实有感动的人，他是在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啊，就是今天。因为我们信徒哦，有没有可能完完全全没有犯罪？在今天啊，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有这个罪在我们面前，对不对？天天有犯罪的这个地方。那天天犯罪，谁来担当我们的那个刑罚？原来是基督，对不对？然后我们天天能够称义，我们说主啊，求主赦免我啊，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谁来担当啊？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感动吗？没有改变吗？啊，那有时候没有，对不对？所以有今天的得救。今天的得救，所以有今天求主这个枯干啊，啊，这个无力量的东西啊，这个麻木的这个心态啊，求主拯救，对不对？有今天的得救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罪呢，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日子啊，罪啊，所以第二个罪呢，是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会麻，失去力量，那捆绑着，对不对？所以天天的拯救，天天的拯救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 罪方面，不只是称义，在罪的这个能力之下，我们得到释放，罪的捆绑我们得释放，这个叫做天天的得救。 OK， 大家可以了解，我再说一次，称义的意思，过去呢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叫你得释放，就是你原来是有罪的，有罪污感的，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你称义了，这个是过去了，已经发生过了。但是天天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有时候不信，不恨人不代表说你就有爱心，你忽略救恩，刚才说这个就是罪，对不对？所以天天有这个罪藏在我们面前，那藏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东西呢，有一个罪的权势在那里，有一个罪的能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天天的救恩就是你越来越从这个方面得到拯救，得到解脱。 OK， 这个是要经历的，也这个是要发生的，这个是应许来的，这个是天天得救的应许所以各位，这个是非常苦恼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每天挣扎其实如果说是真信徒的话我与神亲密，我祷告了，我有没有越来越可以放下我恋爱的我贪爱的这些东西，也可以放下吗？我的无能为力我的内疚，这个可以放下吗？所以这个今天的得救，天天的现在这个得救呢，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来的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圣灵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在恩典上越来越长进。这个今天的得救重要不重要？我们要经历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的得救呢，还有第二个我们看一看其实今天的得救有两个，第一个是成圣，你越来越成圣，但是第二个就是你能够坚忍其实不只是成圣，你要能够坚忍。坚忍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应许你，你不只是一次胜过，下一次呢可能会跌倒，但是最终你会得胜，最终你会坚忍到底。有时候我们会怕，对不对？我们会担心，但是今天的救恩告诉我们成圣还有坚忍的一个现实就在这方面的。所以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基础，它是会赐给我们这个根基所以教我们不只是一次两次从罪恶里面得释放，从那个罪的权势那个能力那个趋向得拯救，而且还有持续的你能够继续不断的得到所以过去的，我再说一次，过去的救恩是讲到我们从我们的罪污得释放，对不对？但是呢今天的拯救是告诉我们那个能力我再说几次不然的话人家你们抓不到，因为怕有点事，所以重复应该是比较会能够明白所以罪的那个权势得释放然后第三就是今天我们不会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就是得荣耀的应许，就是将来的，将来的将来的这个讲到的就是我们有一天复活，身体呢不再有罪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眼泪得荣建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再有犯罪不会再犯罪，已经停止了因为我们穿上新的身体了就是讲到将来的这个好不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真信徒都在等候这个日子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跟今天有没有关系？也有，因为我们天天的那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得输了所以有时候我问神很辛苦在地上到底几时停其实你想到其实这个肉体是会衰微的，有一天是要见主面的。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衰微这个痛苦，你也不会想念永远将来的这个 得救，永恒的这个盼望。所以这个是由上帝许可，也上帝安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不是，这个其实这个是主的美意来的啊。那我们在这些现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我们再读多几个经文哦。为什么我们要做成得这个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读两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里是讲什么？这是讲今天的，对不对？成圣的东西啊。那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讲到过去的，对不对？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将来的，其实都在一起的。那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所以老是不在。但是呢，他们还是也更加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面对上帝，要得的是上帝本身，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得这个做成呢，有顺服的方面，我也在想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要搞清楚你得救观然后你才能够今天你的顺服，你明白是为了什么顺服。那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为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十二节十三节在一起啊？所以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对不对？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得救？其实也不可以说今天没有做成了就是没有得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十三节说，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做的，对不对？所以神如果开始做就是有真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你所以今天你才会面对今天需要得救的事情，这样其实是一起的。 OK， 那我们各位有没有想一想最近为什么我来这个信息就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我的生命里面也在这个时代其实越来越难不只是里面，也外在也是。OK， 如果我们过去受到伤害，有被激怒过，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容易忘的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成为一个记忆力所以呢，你的倾向也被摇动你的被污染的地方其实也有，良心也被污染到，其实常常有这样的事情。那就算是没有过去的，讲到今天的，哇，这个世界也是好不容易当你要说要提出你的一些建议，有些人已经把你割掉了这个其实越来越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有两极化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几时，但是我相信很快就是人有两极的很相对的一个看法我就看这个最近美国大选人都说可能这个大选过后就是应该会有就是内战有些人就这样说他们说的其实不一定发生，但是有一个理由在背后，因为支持这方的就很支持，支持另一方的也非常支持。以前的就是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呢，好像解决了就是大选完了，可能就在一起和睦一下我们就听政府的话听那个总统的话。现在呢，好像不是这样的就算是大选后，好像这个两极的这个东西也非常多就是媒体，大部分的媒体其实都在这个都是比较自由派的，他们所出来的话都是批评到底，然后另一个也是批评另外到底然后讽刺的话也连篇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自己的自我的这个主义其实越来越多，所以 人也可能越来越受压，所以呢，他们为了要有这个良心，要有良心能够活下去啊，要有清洁的良心活下去，所以他们合理化啊，谁讲多，谁讲的合理，谁就是那个领袖啊，到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如果真的要顺服神啊，要听从神啊，可能到一个地步也可能比较难啊，做到这点，因为有各种各样外在还有内在的这个理由。那如果要前进的话，有正确的一个目的吗？有正确的一个能力吗？啊，我们不要受影响，但是有点难哦，有点难不受影响哦。我以前哦，就是看新闻，很奇怪，我看新闻，我就觉得我自己要保持中立，看新闻。但是我看的新闻，我没有发现原来都是比较多就是自由派的，没有发现。有一天我发现哦，对这个人、对那个事情、对那个看法，我的情绪也来，我的这个那个怒气也来，很奇妙的啊。那有一天我就全部除掉啊，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心情好多了，很奇怪啊。我就算是有意识要谨慎，也是我受影响。所以我发现其实不容易，在这个我需要天天得救的这个事情，天天得救啊，出了这个主题哦。那各位啊，那我们讲回来哦，我们做出这个得救的这个功夫哦，我们受很多的影响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能都在遭受着。不要想只有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啊，甚至有一次我就想，哎呀，我们教会是不是太忙了啊，忙到不得了。那有一次我才明白，诶，接着我的妻子她的姐姐然后他们也是忙到不得了啊。那我再看其他的就是工作人士因为我是全职，哇，也是忙得不得也不是这个教育，都很忙，忙得不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很主观，如果自己主观，自己觉得自己的事我就逃不出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要能够客观起来，要明白我们活着的这个现今的这个时代，然后用什么东西来教我们得解脱的方法，这个世界其实都在娱乐方面，都有一定的一个系统这些等等。但是我们讲这个今天要得救的东西的时候呢，我给一些分辨我们讲到因信称义讲到过去，还有讲成圣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我们不要就是太过把他们分太过清楚啊。虽然刚才我也说有三种嘛，对不对？三种，我们不要太过就是把他们分开。虽然他们真的有一些区分，但是不要太过隔出来，因为你的这个成圣也是从你的称义而来的，对不对？你的成圣也是从你的称义，你称义了，你才会成圣。你的称义的动机的动力也是从你的称义而来，因为耶稣基督他救了你而来。所以当然成圣有讲关于就是一些行为方面的对不对？对耶稣基督的顺服的这方面的，所以有一些区分。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呢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够讲得太过分离就是区分太多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得救的确据，还有这个奸人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东西也要说清楚一下。OK， 那如果是得救了就是得救，要得到得救的确据了，那这个得救的确据跟这个奸人有什么关系奸人就是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刚才我们第二点有说嘛今天的就有包括成圣跟奸人，等一下第二大点我会再说这个东西成圣跟奸人奸人的意思我再讲一次，成圣通常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但是第二个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然后越来越对罪的诠释能够 啊，就是得释放。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坚忍。坚忍的意思就是，再说一次，就是我能够继续信，继续得胜，到我见主面，这样，我不会离道，我不会离弃真道，这个是叫坚忍。OK， 那所以那得救的确据跟这个坚忍呢，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一个是确据嘛，但是其实不能够分开来讲，对不对？因为怎么说呢？如果你得救的话，你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如果你会失去的话，你可能开始就没有得救。各位可以理解这个吗？所以如果你是得救的话，你是继续会得救到底，这个叫坚忍。如果你不能够坚忍到底，那可能开始的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的得救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坚忍，这个是叫坚忍嘛，对不对？坚忍到底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坚忍呢，给你，如果你越来越能够坚忍，而且这个坚忍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你知道这个坚忍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对得救方面的确据会越来越深刻，会越来越强。因为这个确据啊，这个确据啊，是一个确据而已嘛。得救会不会失去是另外一事，我是讲的是这个确据，有些确据啊，你的确据跟得救会不会失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因为一个是一个确据 ，OK， 那所以话又说回来的话，那如果你就是如果你能够继续坚忍的话，你的确据其实会越来越深刻，刚才说的。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确据要越来越深刻的话，也不可能没有这个坚忍这个方面。那讲到坚忍呢，等一下我会多说，所以大家等候一下。我们先讲这个成圣吧，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被得救这个方面呢？所以两大点哦，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知道每一天都有被得救？所以那我就说一下，我们每一天被成圣啊，虚假和真实的现象， okay， 所以我们都要看一些现象嘛，对不对？看一些guideline， 或者是看一些 marks 啊，对不对？一些标志或者一些这些原理有或者是没有，我没有列出来，但是大家听就好。那其实呢，我们都需要知道，因为有假的跟真的得救，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呢，就说，哎呦，可能。我很 high 哦，就是听得到，或者是有一次的经历，突然间呢，我的心里面被发动，很激动，我的情绪被提高，很有感动，所以这个是不是得救啊的一个标志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因为有些人看足球啊，看政治啊，这些也是有很兴奋的那个东西嘛，不一定，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传道的时候很激烈，带着音乐，可能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也有那种激烈的那个，所以不能够坚忍的果子，不能够持久的这个果子。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呦，马上他就，就是，他有什么迹象呢？就是他们什么现象呢？就是他很愿意做见证，很会传福音，当然会传不会传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很愿意讲。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想，哎呀，他会讲，应该是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大改变，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应该不会有这样，但是有些人可能因为他们有一些比较虚假的经历，所以呢，他们也想要多证实，所以他们就多讲，多夸耀，也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所以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所谓就是改变过后啊，他们就很会引用圣经啊，这里圣经话，那里经节啊，就是一直能够把他记忆力就是能够带出来。但是我们看他的家，看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好像没有那个生命的变化。那有些人呢是在灵里面的，好像有一些释放啊，可能他非常绝望，非常有大的一个属灵问题。那心里面就是很困惑，他突然间有一天呢，他好像大改变，好像没有了好像好起来了所以到底是不是啊？ 就是他的瘾好像也停了啊。所以但是这些呢也不是那么的绝对啊，不是那么的绝对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好像改变过后就到处去参加聚会，到处学查经，到处去要学习啊。那他们敢敢的唱诗，这些还是外表的，对不对？不一定是内在的。所以这些五样都是不能够，不可以说不好，但是不能够决定他有没有成圣，或者是他有没有改变，对不对？他有没有真的有变化的这个生命啊，对不对？那什么是真实的现象呢？其实啊，我这里这样说啊，当一个人呢，他面对上帝，他爱神，不是因为神给他什么东西，神给他什么好处，他爱神是因为神本身喜悦他。所以换句话说，他跟神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关系。对神，对他来说，上帝是一切，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喜悦面对上帝本身。如果是这样，我们看他的生命，如果他是越来越甚至有问题有苦难，但是他喜悦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追寻他，还是有一个心被恩感在他生命里面，总是有个心被恩感。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以神的圣洁为乐，神说的是圣洁的东西，干净的东西，他会喜欢。有什么理由会喜欢啊？人都不喜欢这种东西嘛，人人都不喜欢。但是如果里面有真的变化啊，这如果说一个重生的话，不一定有这个东西变化，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成圣，日子久了，如果有这种证据的话，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变化。他越来越讨厌罪恶，越来越不喜欢那个肮脏的感觉，不清洁的感觉，不确定的地方。他喜欢，越来越喜欢确定的、绝对的、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对不对？越来越喜欢上帝的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因为他明白什么叫上帝嘛，上帝这么的一个伟大，所以他在他的心里面有另外一个的东西叫做谦卑。他的谦卑不是一个虚假的，因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没什么，所以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不是要夸耀，他乃是会看到别人也跟他们学习。所以不可能有一种就是好像他跟人家比来比去，甚至很奇怪，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跟就是软弱的信徒也可以跟他学，因为曾经也是做过就是罪人的罪魁，甚至非信徒，很糟糕的非信徒，他也不会只有轻视，他会谦卑学。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有东西可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在那方面谦卑，因为就是在他生命里面就是不愿意有自我高举的这个活着，因为在神的面前也这样认识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一个品性，就是他越来越想要顺服神一切所教导的，圣经所教的所讲的，他都越来越觉得是和他的生命为符合这样那这个是讲到成圣了那第二我们讲坚忍的东西那坚忍的东西我先读一下经文然后才继续。那希伯来书六章六到六节和九节这里讲的东西非常可怕大家如果读了不怕的话，那这是一个问号的。若是离弃真理道理就是真道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如果好像如果好像你曾经经历主， 然后呢，有一天你否认了，然后你悔改了，也不可能回来了，就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一个大大的警告，很严重的警告。但是九节怎样说呢？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我们看那个上下文，其实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这个作者不是要定要严重的警告就停在那里，他其实是要给人怎样坚忍到底的信念。各位，这个什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说就是第二点啊？那怎么样说上帝警告信徒这方面非常可怕，对不对？好像会失去这样。那这个方面是上帝为什么这个方面是上帝用来坚忍信徒呢？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坚忍的这个事情呢是上帝做的，而且会继续做到底，是他的恩典是他的作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而且上帝愿意信徒们得到这个确据，不会失去这个就是救恩的事情所以会坚忍到底然后这个救恩呢会不是暂时的，是一次现在而且到永远的，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呢也上了十字架，死后呢上了十字架复活过后不只是挽回我们，复活过后还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为什么？为信徒们代求，天天代求，为我们祷告。所以换一句话说，义人的祷告都有功效嘛，耶稣基督更不得了，对不对？他是义人，一直为信徒们在神的右边为信徒祷告，怎么会能够只有暂时性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许上帝用这个应许来帮助信徒，叫他们不用担心继续。但是这个希伯来书也讲也圣经也有好多也有讲就是离道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其实使徒保罗他也有好像迪马，他就贪爱世界，原来是一个好同工，原来好像一个使徒这样，但是到最后的一个日子没了腓利门那里是同工，提摩太那里是讲说离了就是很奇怪，就是马上有这样的事情连使徒约翰他也说到原来是在我们中间的，那是出去了不在了，那可能他原来不属于我们的。那希伯来书这里说有一个警告，然后我们刚才希伯来书刚开始的时候第二章也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救恩的话这么伟大的救恩，那我们怎样陶醉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警告呢，我们各位，这个警告是我们人来说呢好像有一点难理会但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来的如果没有警告我们不会坚忍下去，各位理解吗？如果没有警告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当真，不会谨慎，我们就不会坚忍下去。坚忍你可以说是信徒继续坚忍下去，所以今天得救坚忍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警告你就不会我还记得我在我的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教导不是很清楚有些人看起来很属灵那过后呢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就离开，但是当时的牧者他就说了这句话，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信得很有感动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有好多人离开。他给这句话虽然好像给我们很灰心，但是因为那句话我的心里面呢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恐惧战惊，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第二我就是要证明我不会跌倒，就是不要跌倒。所以那时候呢尽心竭力有机会参加要认识要做成那因为要学习上帝 对不对？要认识上帝，不能够散漫。因为这个牧者呢，那牧师怎样说呢？他说：“你们去了社会，你们就知道。哇！但是我是读书的，那我就看很多，真的有一些人就是慢慢离开，生孩子离开，慢慢软弱啊。然后呢，就是工作的时候也慢慢软弱啊，慢慢有很多的东西要做。我看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这个警告叫我不得不抓住。”所以坚韧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不是上帝的作工啊？所以从现实来说，这个也是，圣经也神用人的话啊，因为我们是人嘛，神用这个人有限的话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啊。所以，但是我们读这些警告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上帝正在警告我，所以我知道了他的 pattern 哦，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加上他有给应许，所以两个东西，上帝给应许，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第二，他也是这个警告为一个恩典，叫我们紧紧的、谨慎而跟随他，不能够散漫。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怎样得救啊？是不是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讲得救，所以第三呢啊，所以我们。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读一下。我们与神同工的，又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那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各位如果看上下文啊，这里说这个拯救得救，不是他们不信，他们是非信徒哦，他们是信徒来的，哥林多教会，而且是哥林多后书，不是义书。后书是比较多安慰的话。其实哥林多后书讲的时候，你们现在得救，现在悔改，这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得救当然是悔改，认罪悔改，归回到上帝那里。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生命的能力越来越多。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哥林多刚才讲这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不是只有对非信徒说的。也是对信徒说，也是对非信徒说，也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啊。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啊的一个人生，要抵挡的一个人生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啊？所以第三了啊，最后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就发现有一些啊，我列出来有一些东西啊，给大家看啊，给大家参考。这个我就比较列出来，我们要追求的什么的今天的生命怎样的救恩呢？所以第一呢，就是我相反的来说，阻挡或者阻碍我们每天得救啊，然后能够忍耐到底的啊，一个阻挡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第一是不与基督联合，换一句话说，可能你有一些道理。一些想法，但是不是越来越效法耶稣基督，不是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他的整个的生命，他所经过的，他做就好，我不需要做，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最完全的，然后你要成圣的话，你要今天得救的话，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比如说，如果你要懂什么叫温柔，你就看一看他如何出生在马槽里，对不对？如果你要看一看他怎么样救赎，对不对？他的救赎的话，我们就看一看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患难，他的苦难。所以我们知道救赎不是开开心心喜喜乐乐的，是有一个沉重懊悔破碎的心的。我们如果要看不要被定罪，不要被定罪，就是我们就要看他如何被定罪，对，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不被定罪。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生命里面满足的生命，满足，知足，什么叫知足的人生啊？就是什么都有吗？ 我们看一下基督，基督怎么样知足呢？就在于他的牺牲，他牺牲了，他的宝血，对不对？从中里面，他明白什么叫做知足。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明白什么叫知足。怎么样明白这个意思呢？就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人的生命不是你得了来知足的，乃是你牺牲对的地方，你知足了，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奥秘可以在基督里面学习。如果耶稣基督他受试探，但是他也不愿意犯罪，也不犯罪的话，一样的，什么叫做成圣，也属于我们的，也一样的，我们要以罪要敌对的。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来的，这个叫做这个成圣哦。另外一个阻挡的就是想象有从罪免疫的一个心我哦。有些人说，有些我不知道有些人还是什么，甚至我自己哦都会想象出这个东西。我就公开跟大家说，有时候在比较苦的时候我甚至会想出，既然基督已经给我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另外一个这个救我嘛，救我，那有一个新的，因为新我跟救我，那有一个新的。其实圣经所说的不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一个旧的然后在那里征战，对，理解吗？不是突然间出一个新的。我要讲说这个东西不是加添出来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这个人呢，这个人上帝变化了，不是出一个新的。所以呢，我同时是什么？我同时是，等一下会说，我同时是罪人，也同时是靠神恩典的人。同时，因为有这个罪性，还有这个新，这个新改变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也不是一括的，对不对？我要讲说这个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不想象有从罪出来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孤单，很麻木了。各位，我们想他的问题是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会孤单？他为什么会麻木？我们的眼光从哪里来呢？他的麻木，不是因为，这样说，他的麻木不是因为有一天突然间发生，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旧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枯干呢是原来一直在他生命里面的，一直没有解决过。他以前感觉不到枯干，为什么现在感觉到呢？因为神的话造出来了，各位会理解吗？造出来了，所以他才发现他自己孤单，但原来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人的生命的那个得救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是持久性是属肉的基督徒，会明白吗？每一个信徒都是属灵的。我一点这个东西我预备不到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讲就盼望大家可以明白。但是我们要明白，其实神赐给我们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也才出现一些非信徒不会有的问题枯干，这个是非信徒不会有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真信徒才会有的问题。但是你要怎样解决？你在靠另外一个方法在找灵感还是什么，那个问题总是不会解决。你除非你面对那个问题要坚忍下去的东西，你要坚忍，你要面对，不然的话永远不解决，然后只有迟延，不要找快的方法。神的话显出来了，所以你的生命有一点纳闷了，没有力量了，那个地方是，所以上帝要揭开，那个是上帝要救你，上帝要救你的那个地方，所以才显明出来。所以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你得救不了，你成圣不了，这个是上帝成圣的方法。所以这个呢，你要怎么样胜过呢？你要坚忍下去。 你要祷告，不是逃避的方法哦。当然，上帝可能会帮你一点，但是到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东西的，不然的话，应付了，找到灵感了，又会回来的。有些人进到另外一种的新的阶段，新的一个好像第二次有第三次，第二次的那种恩典，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些以前我也这样经历过，其实这个东西害死我，我来讲一个见证啊，就是我看，因为这个东西我想不通，所以害死我。怎么说呢？有些人他们就说，哇，我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啊。有些人说，哇，我可以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方言，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可能我们比较可以明白。但是有另外一些呢，就是他们现身了，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的激情，很多的变化在里面，可以讲有引用经文啊，一大堆的这个东西突然间出现在他们生命里面，哇！第一方面，开始的时候呢，我非常追求，想要学习有什么妙，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啊，可以得到啊，哇！如果可以得到的话，多么好，对不对？好像另外一个 level 这样，另外一个的程度这样阶层了，我就可以看别的基督徒，你们在下面，我在上面，这样好像更高的一层。但是久了，我就发现第一做不到的呢，非常觉得自己有问题；做到的呢，不能持久，就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挑。我发现是这样，福音的门会不会打开？这个福音的门也不是说一个阶段的。福音的门会不会打开？这个是你可能打开了就失去了，打开失去了。你成圣了，你现身了，可能现了过后呢，你软弱也会有的，因为上帝要揭开有一些事情在你生命里面，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些的软弱，他要显明出来，所以要叫你在破碎。你本来很好的，参加了聚会更不好了，这个不是不好，这是上帝要救你，因为参加聚会、参加小组，这是看起来没有问题。你原来没有问题，参加了更没有问题，更有问题，不是，原来是你有问题，原来你的生命有问题，所以上帝要救你，是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第二个的，没有多一个的，其实天天要得救的，天天要得救的，所以为什么不是那种你去一次，就是那种培灵会，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程度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培灵会的，我们每一次都需要这个聚会的。我们常常需要听神的话，因为上帝不是用那个聚会而已，上帝是活泼有功效的。接着一样的话也是会感动，也是会揭开我们的生命不可。OK， 所以我们没有持久性的属肉的基督徒，这是第四嘛？刚才我有讲了。我们的，就刚才说了，其实是一起的，一直有罪性，但是一直是有荣耀的一个身份，这是同时间发生，也同时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称义了，没有罪了，你也不可以完完全全说我是罪人，完完全全不配的。但是两个放在一起，对不对？两个都是。但是所以因为你有问题，所以常常需要主，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你的生命本身有软弱，有见证，你才能够传福音的。你经历了得救，你才能够明白救恩来救别人。如果这个救恩没有常常经历，你就会忘记了救恩，你会忘记怎样传福音的。所以救恩是天天要经历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当然我刚才说的不是把这些东西除掉，就是我们常常要经历，好像以马忤斯的经历，神的话，我们需要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读。因为你可能以为已经懂了那句话，神的话，对不对？那个在以马忤斯路程的那些两个门徒，他们所谓的门徒，对不对？他们 读的时候读来读去讨论了也不能够明白，除非耶稣基督打开他们的眼睛，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给他们火热，叫他们灵眼打开。所以这是天天的得救，天天的得救。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来教会来参加聚会其实为了形式，我们有一个理由的，我们来是要得到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来是要得到如同重生的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来自于就是与神的那个亲密和警醒不倦的一个祷告。所以第二我快快结束，快快结束。所以各位连祷告，祷告也是一个妙，因为祷告方面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祷告呢是要持什么情持迫切警醒不倦坚持到底的这个祷告，对不对？所以圣经都是用这样的话讲这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与神亲密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得救方面天天的得救呢少不了祷告，祷告是你亲近上帝，跟他好像节制祷告这样，对不对？再一次做，再一次寻求，但是你知道不是一种的你的力量来做的，是要靠主的恩典，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这个东西。所以你求一个更新，而且不是求一次，你天天求，你的心怀念你的心思意念能够更新变化。你不是来到一个岔路，你乃是来到一个差别你就没命的走到尽头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才需要救恩嘛，你来到岔路你自己可以做的话，你不需要救恩，你不需要得救。所以救恩的这个意思，天天得救的东西，我们但愿我们每个人都面对都得着。其实说完了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要做，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要经历的确，其实我们要以救赎来过我们的日子。最后了，我们要以救赎过我们的日子，来赎回我们的光阴，赎回我们的日子。各位当然每天得救是有时候就是成圣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苦干，会有的，不会说没有的。但是你不可以以那个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那个东西来断定，而且有可能几个月嘛，一个信徒呢常常面对着不呼求不会忽略的，其实就最长一两个月就没了。各位，你常常不忽略救恩，常常面对主来到主的面前的人，要寻求他的恩惠回认罪悔改然后喜爱他的圣洁的，这样的人呢，神怎么可能不会将他的恩典显明照明光照你？所以呢当然是有挣扎，但是你不要以那个暂时的东西以为你失败了，因为上帝要做工是长久的。所以我这里给最后一些东西我们学神的话不要只有得到一些灵感，学神的话学深一点，学长久一点，要弄清楚一点，不要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你学了这个神的话没有感动不听，那个东西不要。各位，我们学神的话不可以只有每一个东西都要得灵修的，明白吗？你不要听神的话每次要听灵修就是 devotion 啊，不要这样做。有些时候是要学的，要被教导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参加小组，比如说参加小组呢参加一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有时候我跟你说不容易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一两年三年四年了才开始出现果子，有东西出现，而且出现的时候呢你的喜乐满盈，有时候不是这么快的，但是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在过那个小组生活的时候呢多么的难，有很多的灰心，但是上帝要做的东西呢不是一下子的，但是你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你继续前进继续靠主然后每一个星期也不是忍耐孤单的忍耐而已，找出理由。这样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有一些现象就出现了，一些道路就出现了各位， 圣灵做工啊，有时候你要看长期才知道的，不可以这么快的，所以也是我们看人也是一样，人有些我们会喜欢，有些会不喜欢，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是人嘛，会有的。但是你给自己时间，给他空间。如果你好好的认识，你未必啊，未必你会觉得就是你所想象的啊。有些人说哇，才认识五年了、啊，太少了；还认识十年了、啊，还太少了。其实的确是，因为你每次见他的时候，他不是每次都把他的心思全部说嘛。他如果真的是把心思全部都说的话，也是他那方面而已，他很多地方你还不认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世界你也不了解，所以你没有感动，你也觉得很烦。但是其实各位，我们能够不轻视不藐视罪人，我们能够接纳罪人，其实这个是一个功课来的，一个长期的功课来的。你不能够接受，换一句话是你也不能够接受自己啊，有很多东西也是隐瞒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东西要面对，很多的东西要得救，然后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求主怜悯啊。因为连我也发现有很多东西我都要求主开路，因为有些东西我知道要做，但是不是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有些可以努力的话，靠主恩典可以。但是比如说有时候呢，有些东西我不能过，我的时间处理或者我的娱乐方面的东西不能，就是不能啊。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祷告主，求主帮助，这是人无可做到的东西。但是祷告不是说祷告丢给空气，祷告的时候寻求主啊，你改变我的心，天天改变一点啊。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的那个性情慢慢有一点转的话，慢慢有一点喜爱，越来越喜爱你的话，那多么好啊！求主帮忙，我渴慕你这方面啊。这个是一个从无变有的东西啦啊。我不能够说一定马上会发生，但是这个祷告是上帝喜悦的祷告，我相信啊。然后也我们只能这样祷告，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做不到的话，但是这个是我们天天需要。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天天需要救恩的，我们不要向往一些容易快快解决的那种方法，你要寻求的是长久能够坚忍你到底的，承受你到底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生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今天的给我们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天天要面对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的亏欠也有很多，但是主啊，这些亏欠我们也发现原来是主自己光照的，如果你不光照我们也不知道。愿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竭力追求。我们知道时候不多，我们知道末世已临近我们知道天国的那个赏赐是更是重要的，但是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求恩，我们求主叫我们改变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多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用主的道光照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